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继续啊。
这个
之前这样谈到的这种原理啊，我希望大家能在这一点上再多思维啊，整了几个重要的四个依止的力量，纠缠的只要根本的力量啊，能清楚，还有他到最后说，有哪些感应，还是因什么因缘，对于除罪的功能有产生多大，这中间的差异啊，原理为什么是如此啊？大家能留意一下，也稍微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维一下，你是不是真的能了解这个道理的相互关联啊？再来我们来看，金即律中为假使金白劫所作业不亡者，盖对诸不修势力对治者而言，若以势力如说而忏者，则虽定当受果，亦能清净，就是定业也能转啊，定业也能转。所以在这里面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有些人在论断罪性的时候啊，就把它看得太死，因此让有些人也没机会，你不能跟他开示一条他其实可以除罪的机会啊。这有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在谈声闻法跟菩萨法的时候，在声闻律当中有些是不开的，不开就是没救啊。可是在菩萨里面啊，菩萨法里面容许他可以修，还可以忏啊，甚至有的还可以悟得。那这中间本来这个在法上如此啊，那这个观念呢，我们应该要同时尊重。可是我发觉在现实运作当中啊，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什么差别啊？就是我们为了谨慎故啊，在声闻律这方面有偏重强调，这本来是对的，因为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啊，戒法本来就很松弛，所以在这一方面要特别强调，避免动不动以为修大圣忏法轻易就可以除罪，这样的话变成会造成大家敢去造业。可是话又说回来，假如我们在引导一些人出罪的时候啊，你却不敢去否定，也好像也有些许的相信，但其实并不完全信守。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因此没有积极的在弘扬这样的一个禅法，这样修法。其实你要知道，现在的人啊，最终有种准备啊，你必须要你自己对这个法很清楚，然后为所有任何不同烦恼根性的人开演出可解脱的路。而这中间你要自己信得了，你要很尊重这个法的确有这种功德，这时候你讲出来对方才能得到安心。我为什么这样讲？你虽然好意强调声闻界的重要，强调这个罪性的严重性，在这个强调的时候其实是要人家谨慎，可是当你要为他开演一条路的时候，你也必须真实的信受说你还是可以除，你不要在偏重那个不可除的地方，在讲可除的时候反而是没力。这时候对方，你因为你讲的人信心不足，听的人也信心不足，所以他修不来，他会觉得说好吧，我就修看看吧。你知道他一开始那个气就弱了，这种心态就弱了，所以他能不能成就，我发觉很多人修不到多久就放弃了。所以他的放弃有时候是第一个放弃三宝，甚至全部都放弃了。那这种放弃还好，自甘就这样自己一生就在困顿当中过日子。那有的人干脆整个跟你否定，你知道什么整个叫整个否定？他为了要求生存啊，为了给自己这样生路啊，他干脆直接回放三宝。 有没有这种朋友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种种法，你都必须要知道它的因缘如何，所以你不会轻忽的让人家说修这个任何罪都可以除，所以你尽就那无意中好像说你尽管造没关系。可是同时的，你在讲这种，你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必须要把业果讲得很清楚，就如前面所讲的。可是同时你要知道，依着怎么样如法忏悔，你还是可以除罪的。否则的话，我们只要细心回顾啊，我们有意无意之中啊，其实结的罪不轻哦。啊，你就想看看，从回习俗啊，从无意中的回谤，我们前面讲谤菩萨、谤法，尤其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在这么之间这么混杂，不小心一起认同随喜都结罪，何况你自己亲自做的，有没有？这个不要一一跳啊，我说的话细看，其实很多。所以为什么八十八佛里面有讲很多，平时还是多一念。我们在维系中，因为这个你以为没有，其实是在很多染污法当中，你已经不以你为怪了，其实是有。我们在维系处啊，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周边啊，有很多让你不清净的东西在的。有的如果要照严格规矩来讲，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给 每个人啊，就是说能知道罪的因缘、罪的重轻重，同时也要提供一个出罪的方法。而且这个提供不是一种不得已才提供你这个，你试看看吧，也许吧，啊，不容易哦。对，我们在讲不容易的时候，本来是很恳切，但我也要你相信可行。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因为我很多人到这学不下去。为什么？因为给他的这条路的人啊，本身就没有很肯定他，所以路走不下去。如果教授者肯定，你会给他很大的希望，他这个突破出来啊，啊，也是菩萨一位啊，啊，未来在修行佛法当中，以他的经验乃至未来世，这都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啊，啊，所以有时候我就讲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忏罪的原理，而且必须依于对三宝的相信，所以你也相信，只要你如法，只要你真的做，可除。好，但要如法，也就是说，你讲这种东西是真的由自内心肯定的，你会给很多众生有希望。好，所以你看啊，只要你如法忏，那说今百劫所作业不亡，是针对你不能如法忏的人。要如法忏的话，他可以虽定当受果的也能清净。为什么？因为根源被你破坏了，你从你四种力的修持，把你的那个罪性的根源给松动了嘛，原力已经不具足，怎么会报呢？对不对？如果你不能从根源，只是从外围上去，他的体性还在，他的体性还在，他就会报。此八千颂事啊，八千颂事中啊，说也，由是诸以忏悔及防止等力啊，而坏出生一手之功能者，纵欲于言啊，果必不生啊。啊，纵有一些果，就是大方向已经被你遮断，中间有一些零散的散兵游泳造个乱的那个啊。那个不以你为患的，都已经不是个大问题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啊，很清楚我们在修的这个情况，你必须要很清楚。只要你的因缘你下的地方对，而且直接针对业力业障的地方直接下手，它可以解除掉。其他因缘，就算是维系的因缘。还有，但也不会生。如以邪见嗔恚断坏善根，彼亦同也啊。好，同样的时候，就是说，你有很多的修行，本来果，因为定受的果，除了恶果，还有善果嘛，对不对？有些是因为你累积修行，从以施、作、 累积哦，积聚增长，所以您应该是有善报定受哦。结果因为怎么样，邪见嗔恚断坏善根啊，断这个、你断坏的这个善根啊，也不会报，变成本来有的福报不见了，你知道吧？欠钱很多人造极大恶、啊，会早夭的、啊。为什么？恨死是因为把福享尽了。本来有广大福，是因为造罪，让很多后续福断掉。所以有的人在猖狂，你不用那个很多东西啊，你要知道，你造的一种，有时候你今天有这么大福报，是经过长久累积，一点一点你累积啊。今天因为缘广大尽，造一恶等于，就好像说我们有时候你要没有权贵的话，还不会造恶。你站在一个大地位啊，你只要做错一件事情，你等于是面对多少人在作恶啊。所以我们讲像那个决策一错，过失多大，你知道吧？因为你影响到2300万人，你只要中间贪哪些财，你是夺众生财，那个罪都很大，那可以一下子把你累积好久的福报一次把它消除掉，都不知道这种过失，所以连罪一点点的福报也可能本来定当受的也不见了。好，这中间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471页，471页啊，有几句话我们值得我们看啊，本来都是值得，只是这里特别留意，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一些道理啊。比如说471页倒数第五啊，凡造罪不忏，则与日倍增，用能破力，即可将已成之罪结果回来。已成的哦，已成的罪，用忏悔力啊，把它结果回来。好，那用对之力，可将成之罪消灭下去，已成之罪日日减轻，就对之力。啊，这种用开，因为他把四种力做不同的开演，也帮助我们了解每个四种力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所以忏悔力啊，就是说用能破力啊，直接是已经罪造的罪成的，把它拔回来。那对治的是还没成将成，或是已经成的，将成的可以消灭，已成的可以减轻。用遮止力能使未成之罪啊，还没成之罪啊，根诸绝境永不再生。遮止力，因为我怎么办？我不再造啊，我不再造，我是种下去了，可是因缘还有，我不再造，让你的根在那里自动枯萎掉啊。用意志力，则罪性因感之一手可以断除。好，就是因感的一手果报可以断除啊。用意志力，一三宝力啊，可以断除。在这里特别把它点出来，让大家对整个东西有一个比较整体的回顾，可能在四个地点有这样看法啊，有一个完整的看法。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刚才这个文啊，比之异同啊，此分别自然论啊，那叫稍细论中说也，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定业啊可以转的这个问题啊，这是从后头这个自然论里面引出来的。我们看这个479页，这里面还有观念，难以忏悟清净，虽能令无疑余，若出无罪感之清净，以忏疑而尽之恶，则大有差别。那讲完了以后，把忏的功德讲完了以后，还是希望你知道，充满清净还是好。那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甚至一直在强调说，有些地方忏完了比不忏都一切都本来就没有大波折的人了。我们讲的是怎么样？讲的就是说，虽然你有罪忏，可是你有三宝缘。我们如果讲说一路上都很平顺，那没三宝缘， 我们还是认为有三宝业的因缘哈。好，那这里讲的就是说，自初就没有罪是罪一个哈，他也有三宝业，但他一开始就手持清净啊。所以我讲的不一样，还有我特别强调的一个忏的功能啊，是因为这个世间啊是烦恼世间，所以烦恼世间啊有罪啊几乎是常态，而且会日越来越深啊，越来越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底下的众生啊，你要寻求完全清净不容易，那这是大丈夫啊，大菩萨才能有这种坚定之心啊。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忏悔的意义？它不但可以除罪，甚至可以向上成就功德啊。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功作用，但是对一个你已经事先能知道一切法，有一个完整的知见观念的人，你为什么非得去造了罪再来忏呢？完全无知和一个有罪后来知，当然我们会觉得有知有知道法的价值，这个功德大。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知佛法，你为什么要去犯罪呢？所以我刚才讲的是都不知佛法的清净，和有不清净但知佛法，我们到最后终究希望他有三宝因缘。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知三宝知佛法，你为什么还要去染这个污垢，让自己有罪，然后再忏，忏完还是不一样的啊？怎么样不一样啊？如菩萨地中言，根本最深，虽能重受环境，然于现身不能证得出地，不能证得出地。为什么？你要知道，要真的清净，我们讲的清净其实还是有不一样。从这句话你要知道，要能清净，只能就某个面来讲清净，就是感应报应这个地方可能清净，可是啊，习性味道，而这个味道对极细腻之法，其实化解还是有难，还是有难。是我们现在的心粗糙，所以我们以为清净，好像感觉不了它的作用。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们不是有些狗，有些东西啊，那个在狗啊找东西啊，东西已经被带走两三天了，狗还能找得到，也就是说它还闻得到。你说两三天吹都吹散了，你是你吹散了，我狗是还很清楚的，要走到哪里它能两三天的东西还能找到，可见东西并没有不见了，是对你来讲已经不见，对他来讲还在，好吗？所以你要知道，如果知道这种情形，当你看他是这样证得出地，那已经是很细的，因为他不但是什么，他要我执法执这一方面都要纷开始要断的人，也就是说他要开始以出众的烦恼要断，连维系的很多地方都要开始转了。所以他已经不是像我们在讲说对治这种生死烦恼这么一个浅的东西的，他们谈的是更深细的根本更维系的烦恼。所以这时候你以前所种下来的习性变成产生障碍了，因此当生不能证出地，就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你以为没味道还是有的，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就防护住。当然这要你事先知道，那现在人事先知道难了啊，只要退而求其次，或者说他还是障碍，不是没影响啊，走过的都留下痕迹了，不容易啊。好，你看他怎么说，今啊中义云啊，若生经中所说一切谤法之罪，于七年中每日三十忏悔，罪虽清净，然任如何急速欲得人位时，须经十劫也。你要得人位要十劫，再怎么样急，他已经是怎么样 尤其是爸爸。为什么？那你要知道，八字的东西一旦起造作，不是那个围棋，它结很多因缘，所以变成就好像说东西清除掉以后，那个习性其实是潜在在八字中的气息在，所以怎么清都不大容易，除非你有更一深层的跟因缘功德，把上层的这东西一次荡出，就好像说这个坛子有没有你丢个脏东西，怎么清都是有味道，那怎么样让它没味道，就把坛子打破，属于这一层的执着彻底超越这一份的问题就解决掉了。所以你再怎么清，想尽办法那个维系味道都还在，到最后做彻底清除的时候，是把这一层次的烦恼彻底超越荡掉。所以你要办法要能清净到哪里，对法产生某一个程度的体会，这时候的办法的习性才没走漏出，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们如果在修行当中用理解的东西啊，没办法真正解决，只能在理论上认知上排除一些障碍，除非你亲自证到一个东西，在这个底下的一些疑惑才彻底明了，不留任何些微的疑惑，这时候那时候因为这些疑惑产生，因为你不了解法，所以才会谤法，唯有你在法上得到一分真实味道，那个谤法变成无没有根没有生根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清楚了，以前任何疑惑的气息都不在。像比如说你曾经谤法，现在要忏悔你的谤法，你能不能忏悔清净？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亲见法，亲见法才能忏除谤法罪，因为你自己还没有真见，只是在道理上知道道理谤法，可是真正谤法罪要除是怎么样？从你体会到法，这时候谤的东西没有根深的地方，因为你已经清楚了，所以你知道到最后会在这里成障碍，你要跨越过去这个问题才彻底清净。好，我们看，以是无余清净之义者，是以不业义之果清净无余啊。以无余清净的这种无余清净啊，就是说是一样，以不业义之果清净无余，生其正道等者，是为深远啊。好，就是你要无以清净之意啊，这个无以清净啊，是以这个不业意的果清净无以啊，不业意不高不圆满的果已经清净了。可是啊，如果就正道来讲，那还远呢，还远呢。故以从诸污染当利益焉，是故所言诸圣者等虽未命难，亦于小罪不知而故行。好，不会故意行的。倘若忏尽以初级不生恶无别啊，则无需如是作矣啊。如果只要忏就能清净的话，那我们就很简单嘛，就一直犯罪，犯到最后还忏一次，哎，那不是就一次解决吗？那可是为什么一些菩萨为什么从一开始微小罪就不犯？如果你说反正忏都一样的话，那我就一直犯到最后。你修行那么辛苦，我一直犯罪重放纵自己那么辛苦，到最后我一忏，你清净我清净都一样，那我也要来犯罪，我何必修苦行？我何必这么辛苦？对不对？该睡觉就睡觉，该玩就玩，玩到只记得最后一天要忏悔。啊，何况弄起来又。哪有这种事情？哪有世界那么好的事情都能让你挑的？对，不是，当然有差别，当然有差别。好，譬如世间胖损手足，后虽自愈，难以初未伤损，终不同也。那也有道理啊。你不然你骨头断了，你就是再接上还是可以的，可是毕竟跟原来没有断的还是不一样。好，我们这个再过来有一个下一页有种思维业果马车啊，因为我们没办法在这里再细讲了哈。 不过我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在这方面细心的思维哈、哦，这一段都因为他们这种都是一众站在实际修行的角度来规划的，所以对我们除了懂道理之外啊，哎，也能体会一下他们是啊、哦，因为这里面有引了很多例子啊，其实对我们对业果的认识的之间的建立有很大帮助。我是觉得，我们现在不讲，大家有机会还是拨点时间看一下了哈。好，那再过来我们看这个第四九一页。四九一页啊，我们要讲到八心之量者，己恶是八心之量者，那之前己出是什么？正修下士易乐，下士道的易乐心呢、啊？现在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已经其实讲了很多了。那这个己恶是八心之量，那己出是正修下士之易乐。现在已经正修下士易乐讲了很多以后，我们现在讲到八心之量者，王者啊，为求现实，心不虚伪。啊，往往啊，一般啊，为求后世啊，紧随言辞专耳。若能异地而观，求后为主，求现为兼者，是则深也。什么深什么？你对于修下士道的易乐心有没有真正升起来？我们现在讲到这里。讲到这里，你对下士道的修行有没有真的升起来？什么升起来？升起来就是说，本来我们都求现世要得，那下士道了，前面这样一路上讲述是告诉你说，主修是希望感应来世修行的质量，啊，得一些福报，今生的反而为福，今生为福。因为一般人是重视说我短见，希望现在现得，那这种现得的东西啊，太着重于现前欲乐。可是下士道的修行是什么？以现前所得世间福报为福，而是互代，主要是啊，尤其我们就是用共下士道，我们是以这样的福德因缘以作为修道之量。所以有没有求人天福德？有，但不是完全以它为重。而为了修行，我们希望是来世、生生、未来都一种感应。那如果你想要祈求现在，你的眼光只能照现在。你一旦祈求现在，会产生什么？这观念会差在哪里？如果我希望现在得，我就不会考虑以后的业报。如果眼光一直看今生今世，我们现在的利害得失会成为我主要的考量。现在的利害得失一旦现前，我就不会管以后会感应什么。你知道会不会这样？假如大家都知道有未来的业报，就不会只用现前利益来衡量好坏，衡量你的行为该取该舍，对不对？所以修行因为能看到未来，所以他的着重就是说很谨慎因果，我这个因会结什么果。如果你看到是现世的话，你只在乎现前，就是你所做一切啊，会从以现实得利益为衡量，这时候你就会忽略了因果的长远感应，不会往未来的资粮去准备，会以在乎它。就一旦在乎的，就在乎现前预热现成的福德，现前的福德变成是留意之处。所以你那种菩提心不容易生起来，因为你重点都在现前，所以眼界短，所着重力的、所注意的地方都是在现前，所以你怎么会为未来修行做累积？所以下士道所懂的因果道理，是不但是我们要知道因果是不断的相互感应，从一个正常远更完整的认知，知道我们的业报不是光今生可以了，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感应下去的。为做长远解脱，我们必须要把重点放在未来。 升起这样的量，这表示生啊，你的意念已经，你这个啥发心之量啊，确实产生。好，由虚坚固，彼虽生矣，人当努力修之啊，应该还努力修之。啊，所以一般人来讲，他是求现在，但对未来的东西啊，只是讲讲啊，我们要谨慎未来啊，预知来世果，今生做者事，这讲的是另外，现在的在乎的现在受不受啊？我赶快积极的，我寻求现在我要得的，所以你看这个道理对不对？对啊，我所谓道理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态度啊，是我们常有，包括我们现在都有，有时候我们啊不。你只要观察我们现实当中是不是有时候啊熬盖一样熬盖在供呢，静脉的膜啊都被供在熬盖，对不对？我们经常讲说以后都不要管了，现在都已经有问题了，就变成重视现在，所以我们会很在乎现在的好坏，那因为在乎，所以我们会忽略未来，可是明明未来就不会间断了，一定会有未来的，是，所以我们发觉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功夫去照顾现在，而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活，完了不在乎啊，没关系啊，这个再做一次坏了啊，我下次会把它改好。不过现在如果不这样做啊，我这样放不下啊，我还要如何如何？这不就是照顾现在吗？就照顾现在。我有时候很在乎眼前的，所以就想说错一次，再做再这一次。再试一试，因为不然的话我得不到什么东西，我会失去什么东西，这就一次再一次，你怎么会停呢？所以对业果的了解也不是很清楚，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来。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四九二页。这个下一个叫做七三除邪分别者，有一类人啊，以经验于一切世间圆满皆须舍弃者，这是我们早上有提的，而作错乱之根据，作如是想，为受用等圆满善趣者，不出世间故，以彼希求不因离。他就认为说世间的这些福德善用圆满这东西都是世间法，你为什么我不求，不求。好，那不求，如果这样的想法会产生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好像也对哦，不要求。你看也对的时候，既然我果不求，我因就不做，不是吗？结果本来这些善法应该修，只要你不执，结果因为他不在乎这个果，因此他还认为我不需要修，结果很多善行反而没修到，变成怎么讲？因为你以为我不求下世果，结果供下世的行却没修，你知道意思吧？供下世道的法本来是根通上世道中世道的，那你既然讲说我不求下世果，因此连下世行的因行都不修，那这样你的中世道跟上世道的基础会动摇了。你有正确观念来修下士行，知道我求下士果并不是正下士的态度，是共下士的，我求这些福德是为修菩提道。好，那这样的态度，你知道这个果我要，所以这个因你就会修，你必须要一个完整更具足因缘的，虽然它是世间法，障不障碍是你的心念的问题。我们经常讲说这个贫穷，因为我们现在世间人经常感觉不足，所以我们经常讲说贫穷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善缘。可是对一个福报具足的智慧有的，他非得要找贫穷吗？不需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应该生在贫穷家，为什么生在国王家？安世高呢，生在一个国王家当王子，为什么他会挑国王家？他就是要有这种心，因为他修来了，再过来这样的因缘能度化众生。那就那这样富贵会腐蚀他，是你会被腐蚀的，他不会的，他是智慧福慧相应来的福， 不是这种世间智慧感应来的福，这样的福会让你受就福大业大。那佛陀不会啊，他佛陀是福慧二足尊，他哪怕福多，对不对？所以问题出在你怎么面对这个福。那这个错误观念会导致人家变成忽略的下士道当修，变成有些理论谈得很高，哎，我们不执着这个，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所以变成很多人啊，他偏从慧行上，一直追求上上法，却没有下下行，就发觉就了，好像在追求很上的智慧理论探讨，这个都不做，那看起来到最后都没悟道。那到最后要行菩萨道，道理懂了，要行菩萨道，喊一个没人懂，做这么事缺这个缘，缺那个缘，什么都缺，那奇怪怎么修不来？那个我们不是发心就有吗？没做你怎么会有？啊，我们要行菩萨道，两三天就生病了，对不对？那发心菩萨道又没结善缘，善知识也没缘，什么都没缘，做什么事就只有你一个，空空的，为什么？身体不庄严，那你不庄严，想到最后想菩萨道，因缘不具足，能做多少？体力不足，人家菩萨道可以做好几天，可以做好几年，你要做做一下，哎，休息一下好不好？人家做很多，你就做了一点点，为什么？体力不足，各方面不行。人家以过去修的福，今生再修菩萨道，越修越大。你因为都不修，所以今生人家可以这个大工厂可以制造很多产品，你这个小工厂手工的，这不都熬夜都只能做一篓子而已，人家已经坐着几卡车出去了，你还在那慢慢缝，还强调这是手工的哦，你手工干什么？是不是？这就是观念错误会导引这个行为上的一个错误啊，所以啊。哎，不出世间故以彼不会需求，不以你也，这是不大的。无以所求，有现实及究竟所求二种。世间生等圆满者，虽求解脱人，现实亦有所啊，亦所当求啊。由依彼身见次辗转而得决定善不啊，是因为依这样的东西会见次得到决定善，就是究竟善。没有他也不行啊，所以像有些人说，我们不要做那么多的学问，不要执着学问啊，不执，如果没有一点学问，请问你我现在讲的你们听得懂吗？不可能吧？啊，我很多的推理，有些人如果像我们在座有很多推理啊，发觉我就比较没障碍，我可以尽力推，甚至假如大家更成熟，我们很多道理可以谈得更细一点，因为你们跟得上。我只要看大家眼睛开始有点瞪着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讲到开始眼光开始柔和的时候，就走在那里。因为我发觉开始瞪的时候，我就不行，超过了，所以我也必须随他转。那看到有些人呢开始奇怪，有点在皱眉头，我就知道啊，怎么那么多人在皱？完了，讲，那没办法，因为他没办法申请，所以。世间智慧有没有影响你？是，对吧？四字变冲浪，你不要执着。你如果能用四字变冲来了解佛法，这是你的福报。怎么会是浪？是你四字变冲不离如理思维，找出这怪理论限制自己，这才叫浪。我真的还浪，我还巴不得你的学问高一点，我这样好沟通啊，对不对？佛法难道有离开世间法？世间法通达人说，佛法有时候蛮好讲的嘞，是有这种好处啊。所以啊，这个不要错用它了哈。这个你看你的定位如何？所有一切身财眷属圆满之善举，归皆世间之所摄。就算世间的这些东西，也不是就只有世间的哦，因为它其实任何东西有背后诸多因缘。这中间现前这个东西，我要用什么心跟它合合，一合合味道就不一样了。不要以为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世间法。他就举一个例子，身等圆满究竟者，是佛色身即彼之刹土，彼之见属等故也。你看佛的色身，难道你把它讲成世间法？佛的国土你把它讲成世间法？ 判决没错，有世间相，可是他种的因不是世间吧？是不是？不要这样清理他。当然，我们现在讲说，我们每个人个人不断要修集很多因缘。像我们现在严格来看，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因缘不具足，不是吗？啊，我们从以住办上来讲，我们的住办不讲，我们的善知识因缘不讲，我们的很多的地方住办不讲。啊，其实就一般的来讲，我们算不错的。我的讲的是更就近的感觉，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其实我们能耐很有限的，我们一天能工作几小时？有的人做个几个小时就不行了，有的人可以做一直做。像我认识一个老师，他一天只要睡三小时，从还没学佛就睡三小时，他不需要睡太多。你一定很羡慕这种人，因为他真的就是三小时就够，很厉害。啊，从他以前在当老师，对不对？也很辛苦啊，三小时。那他不会那么沉重，需要睡眠。那每个人身价也不大一样，有的人在这份成就，有人在这份就是不足。所以其实就以成就圣道，以我们贪受的烦恼心来讲，假如你的体力够，其实你精神旺盛，其实你能做的事情就多。可是我们看看我们周边能让我们支撑我们的东西其实很少，哎，也就是我们的福报其实不是很多。这也是我经常讲说，当我们开始积极行菩萨道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福报不够，想给人的没有，想知道引导人也不懂。好，那我们周边太匮乏了，我们勉勉强强维持自己的需要，真正要给人的我们其实不够。这样比如说我们在想说，今天如果有100万人让你领导，我们也不敢，因为我们是很谨慎因果，我们怕我们一个决策错影响别人。可是大菩萨不用啊，大菩萨知道这100万人的因缘是如何，所以他敢作敢为。那我们现在是胡作非为乱做，他是很敢，现在人很敢啊，可是知道业报很大。那我们是不敢做不敢为，因为我们怕做错影响那么多人，我们领众都很戒慎恐惧，怕误导人。为什么怕误导？为什么担心担心心？因为福报智慧不够，不敢。其实有些可以做，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干脆不做，免得有过失。可是如果菩萨就知道说放心，这时候即便对他有伤害，我知道后头会对他有利益，所以我敢伤害他。我这个伤害不是真伤害，是这个因缘，不是吗？大菩萨有这种，我们不行，所以我们都变成，就变成哎怎么样？很比较保守，不敢积极创造。像我你要看我讲，其实我蛮保守，我们会很谨慎，怕做错。怕误了别人，尤其怕误别人，所以我们会做很多决定啊，除非到不得已狠下心做决定了，准备承担了，或者我们会考虑再三。可是有些人就狠狠地做下去，因为他不怕因果，这就会变成这样情形。为什么？福报不够，智慧不够，所以才不能做广大菩萨的广行深行，明白吗？所以后来在不断修行的时候，感觉自己真的一定是过去修的不够完整，不然怎么处处不足啊？这真的是这样感觉的、啊。所以有时候哎呀不错，我们就世间相对其他，我们会觉得我们有福报。可是如果就菩萨道来讲，你就发现你缺很多，缺很多。从我们的烦恼的观察，从我们切身的感受，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处处障碍。这个刚好剩下4分钟啊，我们这里刚刚告一个段落啊。哎，不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刚刚哎，可以哎。嗯，他这里有提到有一个，我们看啊，哎，我们看这个解释的第五行啊，第五行哎，25啊。第四行底下，世间法属于轮回生死，故应断离，而为究竟故，以世间圆满，则不应离；以其过患不再圆满，而在什么成逆故？啊，点出要点了，对不对？ 不再圆满本身没有问题啊，是你自己要以它为止。你的问题是以直取世间心，受世间福报，这个就麻烦了。因为怎么样，它终究要完了嘛。那这个又生受用及见处等圆满啊，会敬畏生死所摄，以生之圆满，至于究竟尽，至于究竟即活色身，受用圆满究竟即活刹土，见处圆满究竟即菩萨众。像国土旁边有很多大菩萨，都是善知识啊，都是善眷属，故为现尽己啊，此种圆满故所当求，为究竟计，此种圆满亦啊亦不当舍。从现在来讲，我们应该为了成就我们的啊这个修行，乃至未来佛果上，这个都是一个阶次应该需要的。需求关键唯在意乐上如何用什么心态，如何以解脱为意乐而需求圆满，此种需求即无过失。念念所求回向菩提，这样的心求没过失。不过要真的哦，要真的哦。你如果讲说啊，我也回向菩提，其实是蛮爱的，那这个你是自欺欺人哦。我要起一个世间心所行的福报，我不是讲过吗？你会有福报，可是你要因为这个福报，还有一些烦恼心要在，因为它叫有漏福，有漏，因为你的心。所以我的意思，他只是厘清一个观念，可是真正掌握如何掌握这个心的应用，你要很诚恳面对自己。如以现世一乐而需求圆满，即属极地矣。极地就是苦集灭，那个苦因矣啊。如果你用世间的意乐心来需求什么这种圆满的话，你就变成轮回的极地，造苦因。好，以彼利益，故庄严经论中说，以前世度承办身受用眷属圆满之善举，又多经中亦说以彼等而承办色身也。啊，就是说在庄严经论用前世度不失持戒忍辱精进，其实禅定也有。我们一般来讲会以前五度为无德度，第六度为理智慧度，所以无慧双修，六度就是无慧双修。前五度其实为什么禅定度都拿掉，因为禅定度可以让智慧坚固，禅定度也可以让无德坚固。我们有时候这个无啊不够稳定，所以必须要以禅定巩固它，以定心专注心，这种专注心可以让你所行善法坚固。所以这里面呢谈了、啊、就是说经典也谈了、啊、我们要用适度来承办身受用眷属圆满之善趣啊，我们要感应这个。所以啊，重点就在你的意乐心。所以知他特别别出，有的人一开始就否定，结果一否定以后怎么样，不修此因，不修此因，不敢持果，就不能以所感用的圆满报身，圆满的那种业，这种感应的这个身啊去修行，结果完了坏了你自己啊。因此我们有时候一味的强调清净离世间，却不知道离世间是离其欲望懒惰，并没有舍弃用啊，是不是？因为就像现在你还在用啊。我们要是没有一些福报，第一个在这里，如果像这种天气，大家那熬一天不容易呢，有人快熬两天，哦，是。那如果我们没有健康身体，这样做行吗？啊，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也，你看，有灯，有些这么诸多因缘成熟，让我们受用，才能安稳学法，不就是也需要福报啊？你要讲得很高，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把灯关掉，电筒关掉，冷气关掉，椅子拿掉，大家半蹲，谁理你啊？就算你自己讲，还有麦克风关掉，那不是两三小时就沙哑了？那还能讲这么久？不容易吧？所以还是要有福，对啊，只是问你怎么用福而已嘛。我很清清，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个修为的福，以便感应未来，这是我们有福气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功成佛道。